真的是明白逼迫，因为我们过去也讲那个放置机，放置机概括起来讲这样子的事情，这个大事儿，这个人物，神首先创造人亚当夏娃，亚当和夏娃堕落了，结果呢，人类继续堕落，神又用洪水毁灭了世界，拣选了那个诺亚，跟诺亚讲了和跟亚当夏娃讲了同样的话，供养众多。遍满全地，管理天上的、地下的、海里的、地上爬行的。但是人类继续堕落，建造巴别塔，把人类分散了。最后又拣选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亚伯拉罕、以撒和约瑟，是创世纪我们所分享的。今天我们来到那个埃及，神的子民被逼迫。我们在，尤其像我们这个年龄，在就过一天，肯定读过这个书，或者是看过这个电视剧《围城》。钱钟书老先生，有名的作家、文学研究家所写的一本书。整个我们很多人的一生，就像《围城》里边所讲的故事一样。那《围城》的主角方鸿渐、钟楼嘉。我们这个演员，我们很多人都是估计孙道明和吕丽萍。吕丽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在至少20年前信，因为我们教会曾经有一对弟兄和姊妹，在他们出国前，在北京，他们在中科院的时候，和吕丽萍是在一个团体，北京一个团体。好，这是第二话。那主角方鸿渐，一个英俊的少年，对于一个绅士的家庭。年幼的时候，那个时候父母双方做主，同乡定亲，在上学期间，外来的未婚妻因病去世了，不想结婚，被家里边定了，虽然不是娃娃亲，但是很早就定亲了。去世之后呢，写了一篇，我们今天话说非常煽情。一个夜店，那约户呢，受到着很感人的夜店的影响呢，资助他出国留学。留学期间，并没有真正学什么东西，空了几年。要回国的时候，就想这样回来。那双方的这个原来的准岳父，当然后来不是岳父了，和父亲说：“你回来，你怎么也得拿一点文凭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就。又拿钱又买了一个假文凭，博士文凭。那回来之后呢，又配到将来的婚姻，爱他的人他不爱，不爱他的人他爱，那就是和这个孟小姐。本来他也不爱她，但是阴差阳错后来就结婚了。那结婚就好好的过吧，也过不成。双方之间的矛盾，以至于双方家庭介入是这个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倒更加激化，最后这个家庭解体了。所以，在一个没有神的这样一个人生当中，很多情况下，我们是说有意的，或者说无意的，要进入某一个职业，进入某一个家庭，去了某一个地方，而有时候又是自愿的，或者说无奈的，又离开那样一个家庭，离开那样一个环境，离开那样一个职位。这个就是维生所讲的。那个精髓，所以在这个《围城》电视剧出来的时候呢，钱钟书的夫人杨绛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刚刚过去几年逝世，应该是活到100多岁。他说：“围在城里的人想出来，那城外的人呢又想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生。这就是说，很多人在不断的一个循环当中。”这个功课永远学不会，因为他不知道叫什么叫学功课，不断的循环，有时候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但是在我们信神的人来讲，我们有了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是说，哪怕是这个城，该进的时候进，该出的时候出，因为进的时候是神带领的，出的时候呢也是神带领。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出埃及呢？因为他们是先下了埃及。怎么下载埃及呢？ 神带他们下去，所以出来呢也是神带他们出来。那整个创世纪这个主题就是讲说，我们说在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以及他子孙立约，说我是你们的神，将来迦南之地要赐给你们，你们的子孙要上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那么多。所以这个创世纪就是说。那盟约的神就是和亚伯拉罕立约的神，以色列神以伟大的神迹奇事将他们从为奴之地带进应许之地，就从埃及为奴之地带进应许之地迦南之地，彰显他是神，将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以色列神，并赐下新的律法，要建立一个神治的国家。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不满神的账，搞得一塌糊涂，以至于现今。也是战事不断。那创世纪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主前15世纪，就是1446年。这个怎么算出来呢？因为是圣经当中根据某些特别的事件，它的年代比较精确，根据推算出来。圣经记载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希伯月就是二月开始建耶和华的殿。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十年的时候，主前996年，所以往前推算，966加上480年，就是1446年。当然，算出这样一个来，前后错个一两年，已经就很精确了，知道吗？也有的说是主前13世纪1200多年，但是是实际上的一个主前1400年，就会更精确一点。那创世纪主要讲什么呢？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所遭遇的。我们下船不久，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太苦了，我们是你的子民，也就像我们人生一样，一旦受不了，神啊，你在哪里？那好了以后，神你先歇一会儿啊，我来自己做主。所以他们向神呼求，神就呢拯救他们，他们创埃及就要过红海，完了再讲到西奈山。整个创埃及记虽然40章，篇幅很长，但是就讲了1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那剩下的时间那些事件呢，都浓缩在。民数记里边，利未记所讲的那些都是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律法，所以出埃及记就是第一年的时间。下面我们读一下第一章：以色列的众子各代的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边：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隆、贝雅悯、但、拿他利、加德、亚瑟，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长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的约瑟兴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比我们繁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各地去了，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筑2座积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逃反，埃及人爷爷的是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何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有希伯来人的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斯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是本自健壮的，比我们做活泼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丰富， 法老吩咐他的民众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不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同流他的性命。”所以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能够享受天国的福分，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引导，让我们。在任何的事情都知道，或前进，或停止，或向左，或向右，或进，或出，都有神的带领。我们行事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是靠着我们人间的智慧，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更不是靠着我们的金钱。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都能够饱受圣灵的带领，天国的祝福。荣耀归给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段经文分成四个部分来讲：以色列众子下埃及，增长众多，被苦待，神眷顾。这基本上是一个圣经的规律。人的选民因为跟随神，或者因为犯罪，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苦难。苦难当中，神都知道，人都会有。因地制宜的研究他。那么这边顺便说，以色列众子下埃及，就是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有12个支派，从12个支派里边下埃及的有70人，这70人呢不光是男丁，也有女的。第2个支派呢，利亚呢先生了4个，为什么利亚先生呢？我们说这个雅各，因为他的这个欺骗，就是人间的智慧了，欺骗他的招数。欺骗了他的哥哥以扫，得到长子的名分，结果呢，以扫呢整天打猎，也不是好人的，总要要他的命，所以雅各呢无奈的就逃离他的家，来到他舅舅拉班家。世上的人和事物一物降一物，拉班呢欺骗人更胜于雅各欺骗人，所以他喜爱拉结，那他就说，那你做苦工啊，做7年，我就把拉结就。嫁给你了，结果7年完了以后，公司办的挺好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当晚的妻子是利亚。拉班说：“如果你真喜欢拉结，你再干7年。”所以他是有了2个太太，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那么在这里边呢，利亚是正宗的，利亚正宗的。所以14年，他的聘礼是14年。所以神眷顾利亚，因为雅各不爱利亚，在拉结和利亚当中，雅各呢喜悦拉结，不待见利亚，利亚呢在苦难当中，神眷顾他，先让他生孩子，因为在那个年代，结婚的女生要生孩子是一个很大的耻辱，不光说别人认为她不行，自己也很自卑，所以呢，利亚不待雅各。所以生了他，生了4个孩子，就是流便、西面、利未、犹大。那后来呢？拉结，我们说人间的智慧，他不生，他还有他的佣人，所以皮拉让和雅各同房，这都是诱惑了啊。圣经当中记载很多事情，不是说记载在圣经事情都是合理的，记载在圣经事情有些是合理的，让我们效仿。有些是完全不合理的，完全错误的，作为我们的警戒啊，所以不要把这个圣经运用错了啊。好像说圣经里边还有那二房子，变成你那二房子，就大错特错。所以呢，提拉又生了俩，一个胆，一个叫拿弗他利，胆就是伸冤的意思，因为他说神给我伸冤了，哎，借着他的那个就是女仆，哎，给他生了。接下来利亚那时候也不生了。他能这样搞，我也能这样搞，这就是人间你来我往、互相争斗的结果。所以又生了加德亚瑟。最后呢，人眷顾那个阿姐，为了祷告，生了约瑟，后又生了便雅悯。生便雅悯的时候，按我们今天话来，难产，所以他就当代的。波特利的路，最后呢，拉结又生了，就是加的那个西布隆， 披萨家，所以总共是十二个，他们是十二个支派。神为什么要选择十二个支派？我们今天卖鸡蛋，我们不知道，但神有神的美意，或者我们到天上我们就知道，为啥是十二个呢？不是十个呢？我们说十在我们当中也是一个很完美的数字，而不是七个呢？所以圣经里边，我们详细思考，有些问题是我们是没有答案的。如果我们读经读到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读之前没有答案的，那你读经读的已经很好了，你可以带主入学了。所以这十二个支派加起来，男丁女丁总共加起来是七十个人。这里边是说，我们说的利亚，包括他的女儿，这个加起来他的后代是三个，加埃及三十三个。他的那个希帕的女仆所生的是16个。完了，拉杰自己生的是14个，完了另外一个孕妇啊是个，总共加起来70个人下。这70个人下来以后，他们就住在以色列，住在埃及，就住在戈山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尼罗河三角洲，就像今天我们那个长江三角洲一样，很古老的地方，所以他们在那里就开始是被迫移民啊，不像我们今天。就能买过好来美国的，他们是因为当时闹饥荒，无奈的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去的时候就停两包，坐飞机，他们是牛啊、羊啊赶上一大群下来，所以他们在那边生活。他们总共在埃及待了430年，从下去到出来430年。这430年，圣经记载是四代人，因为那时候人们的比较。那约瑟呢？这一代人就死了。但是在约瑟死以后，他们继续有那个我们说生孩子，不断的生，不断的养。我记得上课的时候，教授讲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孩子，就是说这个一般都是十几个，因为那时候存活率比较低嘛，有的就很小就夭折了。但生十几个是非常非常的很容易的事情。约翰·卫斯理的母亲，约翰·卫斯理母亲是他们家的第25个孩子，也可能我这个名字记错了，不是他家，但是有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很伟大的传道人，他的母亲是他们家庭的第25个孩子，这个在100多年，所以我们今天很难想象，那么多孩子，我们今天生个听到四要4个5个的下巴就掉在地上，知道吧？一般都是2个3个，是吧？所以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这个是神的祝福。为啥叫神的祝福呢？神跟亚伯拉罕讲，神跟以撒也讲，神跟雅各也讲。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儿子，你知道吧？而且那时候年龄大了，他从那个亚兰出发，75岁，到了迦南之地，10年过去了。神说话已经是我想从更早时候就从无尔时候就说了，你将来要孩子要多像天上一样、地下一样那么多。但是到了迦南之地，亚伯拉罕在亚兰那边生活，他爸死了，完了又带着骡子、带着太太、带着牛羊去了迦南。到了迦南10年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再看那个他太太莎莱，已经生理周期也没了，绝望了，知道吧？所以和夏家就。又搞成另外一个，所以就是说，在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时候，神说你要将来的孩子呢，子孙要像天上的星。同样在以撒说的是，以撒就是孤娘嘛。我们很多的家庭就是说，单传啊，一代两代三代，越传越心惊胆战，越传越心惊胆战。以撒也是一个人，说你将来同样的，但是他了生了那个2个支派。到雅各的时候也是，因为跟雅各说的时候是，飘忽不定啊，逃亡的，知道吧？就像今天逃犯一样，逃亡的。那你将来要如何如何？所以说，神跟他们讲话的时候，给他们这个预言祝福的时候，都是在他们一种极度的困难当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时候，跟他们讲。如果是在一种环境当中，你觉得你？你能靠我们自己能力能实现，神讲说你也实现，那我们事情成功以后，我们根本不会想到说没有神这个事情也顺理成章能成，知道吧？但是神就在这种基督的 困难当中，讲在人看来不可能成就的事情，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祝福，像等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这都是上百年的这种预言了，知道吧？上百年的预言了，我们今天的预言谁能说懂呢？没有人能说这种，我们就说股票，有人说股票涨了掉了，股票的50%，所以总是50%，你说涨也对，说50%的正确率，说倒也是50%。没有人能预测明天的事情，但神只说年之后的、千年之后的事情。那个亚伯拉罕已经讲了说，将来你要你的后裔要成为别人的奴隶，要在那里边待400。但后来他们在那边待了430，好像我们看起来神说不是400年吗？怎么又待了430年？那我个人想法就是说，他们刚下去的时候，约瑟还在。于是那时候还是宰相，知道吧？前面的几十年，他们根本没有奴隶的这种感觉，知道吧？他们反倒有那种主人的感觉，因为朝中有那个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的约瑟在那。等到约瑟后来逐渐年老，啊，管的事情少了，甚至去世了，可能就变成真正奴隶。所以他们在埃及是为奴400年，而400年，而在那边待了430年。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祝福，跟以撒祝福，跟雅各祝福。就在他们埃及的时候，已经生长中了。他们人就是这样，人会嫉妒，一个民族会嫉妒另外一个民族，一个人会嫉妒另外一个人。别人过得好了，我们就嫉妒。又可以过得好，但不能比我好，知道吧？这就是人的本性。这个民族也是，你可以生养，但是你不能比我多了，知道吧？所以这边呢。以色列人生养更多，所以这个世子为啥要迫害呢？因为呢，约瑟死了，人走茶。约瑟在的时候，看到约瑟，那么想到约瑟，是救了法老之家，因为在七年的大饥荒，变富了。但是现在约瑟不在了，已经成为过去式，和现在没关系了。现在的法老姓王。不买约瑟的账，就像我们今天的美国总统一样，别人切的华丽，但是上来第一天就全部都完了，知道吧？每个人有每个的个性，这就是说，法治也好，人治也好，不断的变化。如果说交给神治的话，人过去、今天、现在，他的做事原则是一模一样的，他的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是约瑟不在了，二是他们太茂盛了，他们有点害怕。为啥害怕呢？就是怕万一将来打仗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现在做苦工吗？他们起来造反怎么样？因为我们看过电影多了，这个奴隶造反，知道吧？被逼迫的一种程度上，物极必反造反。为啥有这种担心呢？因为我们说战争，现今有，我们说今天。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哈马斯以色列战争，人类历史上战争从来没有停息过。埃及人虽然那时候强盛，但是也和迦南人打仗，在某些局部的战争当中，迦南人，所以他们就会担心，如果有一天又和迦南人，就是以叙利亚、巴勒斯坦进行那块为主那些人打仗，如果他们胜了，以色列人和他们联合起来。把那个埃及吞掉怎么办？所以他们是有一点担心的理由，但这很大程度是猜测。所以他们就开始迫害，怎么个迫害呢？加重担，工作时间长了，工作量大了，工资减少了，工资减少了。还记得雅各的故事吗？在他舅舅家。前后工作是20年，前面14年是为了讨两个太太，后边的6年说给他自己做工，有些羊的是拉班的，有些羊的是变成雅各的，但是呢，拉班不次改变他的工价，这个工价不是说涨工资啊，是2%、3%给你涨，一点一点给你减，每次都是降工资，因为他的工资不像我们今天发工资。就是有班的， 这是属于雅阁的，结果真祝福雅阁，剩下的大多数是黑板的。那个老板说，行不行？我们是重新来，再到重新来，所以可能比十次还多，只是申请上用十次这样一个就是容许的求法。雅阁很多次被拔班，当然这个对这个苦难呢，和雅阁不诚实欺骗他哥哥直接有关系，是他犯罪自己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在世上犯罪，我们有时候会很快看到，能借助环境，借助周围的人，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犯罪了。但有时候呢，我们又不那么敏感，好像说这个事情和我没关系。所以说，神会借着圣经当中的故事，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每天读经。我们教会提供很多的主日学查经班，但是很可怜或者很可悲，让我很沮丧的是，我们总在的弟兄姊妹辛辛苦苦主拜，但我们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愿意讲。但是对我来说，我们教会提供了这样的，我也没有能力去强迫你，我只是说给大家介绍这个，因为神都不强迫你们啊，神都不强迫人说。没有什么权利和能力去强迫大家，所以说在主里边的成长，一方面是被动的，就是圣灵带领人；一方面我们也是主动，知道吧？因为我们有一天在天上都得交代。张瑞鑫，你整天干了啥事儿？我不能说我看到弟兄姊妹很好的，我什么也没干，不能这样的。所以神都会问，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着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心里边得到一种更新，不要在那个围城上打转转啊！我们的生命是一条线的，一条线的，顺着圣灵的带领，而不是围城这样的循环。所以他就苦害他们，让他们做工、降工资。更可恶的是，把他们男孩也杀掉啊！告诉两个收生婆说啊，你们这个一生出孩子就把他杀掉，女孩可以留下来啊，继续作为他们。那这俩收生婆不听啊，收生婆不听，收生为啥不听呢？收生婆敬畏，当然也有一个客观情况，可能这个以色列人生孩子就比较快，比埃及人快。至少说啊，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农村的女人生孩子比城市快，她体力强，因为她干活。城市里边的娇生惯养。那这到时候当然那个很痛苦了，我真的不痛苦，没力量生不出来，所以那个可能事实上这样，但是周生婆敬畏谁？我们今天的社会什么都怕，怕通货膨胀，怕股票掉，怕失业，怕孩子不听话，怕自己生活不好。怕老板不高兴，怕和同事闹矛盾，我们没有一样不怕的。唯有不怕的就是不怕神。我们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我们什么都顺服，听这个人的建议，听那个人的那个建议，被环境所影响，我们就是不听神。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好。今天的社会要好，也是偶然的，要坏也是偶然的，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人类的社会越来越背叛神，从前现代到现代，以至于现在后现代、AI 时代、后基督时代，这些名字都隐含了人类社会背弃神一种。无形当中一种思维，无形当中我们做事的方式会远离神啊，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他让两头生活，他这个男孩两生是不敬畏神，不听法老的话，这也胆儿很大的，胆儿很大的，知道吧？我们老板的话都不敢对主人，都不敢还，他的法老降下来，当然这不。这里面不是两个收生婆了，有很多的收生婆。这两个收生婆可能是就是说那个，就像那个妇联会主任似的，Director 啊，不叫做我们就是那个 收下一些那种主居委会的那种主任一样啊，统管很多的那个住宅子。境外神被罚了，路你没达到，路你没达到，就告诉埃及人，你们见那个男孩，路上见了男孩就扔到尼罗河里，要把他们淹死。但是即便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圣经没记载到底有多少埃及人把以色列的男孩扔到河里面去，圣经没记载，但肯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因为人心比万物都复杂。这是说以色列人，他们做苦工，就在当时的这个他们居住地地东和南城这两座地或者，为了准备打仗啊，因为他们经常有不断的战争声，要准备那个粮草先行嘛，准备地或者，然后准备粮食，以免将来发生战争的时候。但是在这样一种苦难当中，对我们人来看，比我法老那么权力大，我们做奴隶的有什么反抗的权利？你都知道。越发苦害他们，生孩子越多，知道吧？越发苦害生孩子越多。只要祝福起来，人是挡不住的。有一个弟兄，也是我在阿根廷，他分享他的见证。他的女儿结婚了，年轻，哎，就生不出孩子来。为啥生不出来呢？他说他女儿那个疾病就像圣经里面讲那个血漏的妇人，没有完整的生理周期。我们不知道哪天爬嘛，啊，经常这样，就是说，因为他有这个学籍，也没办法，也治不了。后来呢，有一个宣教士是一个韩国人，中文很棒。这个韩国人呢，希伯来语也很精通，希腊文也很精通。宣教士就到了那边去，他祷告，祷告完说，信吗？不信。那宣教士说，你得着了。第二年，他女儿生了孩子，不但生，一下生了三个，三胞胎。这个就是神的祝福。当我们真正愿意说相信神，他会祝福。因为我们真正相信神，神祝福我们，我们也会将这个荣耀归给他。如果你半信半疑，即便神做成了，你也半信半疑。哎，这个可能就是该了，知道吧？你不将荣耀归给神，那神也不会祝福。这是神的法则，因为我们信主，信主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我们得好处。尽管我们信主以后有很多的好处，很多的恩典，第二篇我们可以想，但这些都是一个副产品。主要的任务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荣耀神，当我们述说神的好处的时候，神会把各样的恩惠、慈爱、恩慈、喜乐、平安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人的一生不是以我们自己想的为中心，而是以怎么样去荣耀神、述说神的名为中心啊。所以，当这个弟兄说，学教士向他祷告，他相信得着了。爱向别人讲述这个神的故事，这个就是宣扬神的。如果他这个神赐给他三个孩子，他不跟任何人讲，人是不喜悦的。所以说什么叫赞美神呢？就是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和慈爱。所以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要赞美神。所以尽管他们迫害。这类人有神的眷顾，我们当感谢神。我们过去一个周末，星期五晚上开始，到今天早上，我们教会的一些工，我们有八个人在那个使者，就是兰克，就是阿米斯皮克那个。今天早上回来就一个半小时，就是说2个多小时。我们在那里边呢。我们就是说是退休会，但是我们主要是享受组织给我们的一种新的恩典。我们在那边呢，我们有当然要吃饭了，对不对？但我们更多的是分享，我们就围成一圈分享。我有一个温迪给我去年圣诞就是给我送的一个礼物，就是那个 parents 和儿女之间各种各样的 question，用来我们的就是这一次退休会。 分享各种各样的问题。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昨天是我们早上星期五晚上，我们到11点是结束。昨天我们早上8点钟起来，早餐到晚上11点结束，时间也蛮长的，蛮累的啊。昨天晚上我们分享题目就是，发现你配偶身上的一个优点，加以赞扬，啊，加以赞扬。这个对我们这个中国人说很难的，很难这个。因为我们不善于言辞嘛，说我做就行了，不善于讲嘛，所以我们就这个讲分享的。我的感受，大多数都会分享说对方怎么样去可以接纳我们、容忍我们，知道吧？容忍我们，就是因为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争执的时候，不是说谁对谁错，这个争执理不清楚的。这个事情你要有对错去解决这问题的话，越解决越糟糕，问题越解决越大。本来它是个鸡毛蒜皮问题，那你就扯出一大堆问题。所以必须包容，必须接纳，必须饶恕。而这个呢，按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我有圣灵，我就不说别人，我就说我和亚军是，我是1999年信主。我们结婚30年，前20年基本上都是我道歉的，都是我不管对错啊，不管对错。当然，这道歉呢，有时候是真诚的，有时候是虚情假意啊。这个人，我想说，人性都比较诡诈的啊，就是包括自己。亚军有时候说你为啥道歉？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道歉这个事情我还不了，都过不去了，要有罪过。反正就是说里边有证有假，心里这样过来了。当然，随着信主的时间越长，就越知道爱真正是怎么包容，真正是然后就是爱什么的态度。那在我生病的那一段时间，就是从10年到14年这段时间，以至于后来一段时间，哎，突然间能够感受到说，他道错了，就是道歉了，知道吗？就我心里从来没想说你要什么道歉，从来没想，知道吧？这个就是圣灵啊，这圣灵之功。当你双方都愿意去道歉的时候，那个问题就不算问题了，不算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一种组里面怎么样愿意接纳那个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因为这个道歉啊，不是说我们真正错了才该道歉。耶稣走上十字架，难道是他错了吗？一点没错啊，那个就是说献上活祭。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家庭当中也一样，我们教会也一样，工作单位也一样。当我们和身边的人有矛盾时，你不管对错，你先道歉，神绝对喜悦你。我们错了，我们道歉，神赦免我们的过错。我们没错，我们道歉，因着神的缘故，因为神没错，也为人献上生命。我们没错，向人道歉。啊，还没要我们的命呢，知道吧？我们这是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把我们的脸拉下来。但是我们今天拉下这个人的脸，将来神会给我们一张更好的脸，知道吗？这是一种不等价的交换。神给那个是没有皱纹的，你也不生病的，也不会脸上长那个这七七八八那些凹起来凸起来这些黑斑了，知道吧？永远是满面风光的。所以说，这是在。真的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应该秉持的一个态度，不是说到底是说谁错了，谁对了，谁对多少，谁错多少，你这样解决问题，这矛盾永远没有化解的余地，因为这个就是魔鬼的伎俩，但是很那个井井有条，很认真，走下桥死胡同，唯有爱能化解，唯有爱能化解，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很感动，很真诚，啊，我们就说，如果说没有神的爱的话，我们早离婚了，知道吧？包括我们是早离婚了，知道吧？尽管说那会儿那个年轻时候被那个离婚的概念刺激一下，但是后来来到美国以后，耳濡目染，说这个离婚也是一个常规现象啊，有小学生那个小学里边的，大概至少1/3的都是单亲家庭，可能素质比较好，像那个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离婚率都70%-80%。就是离婚率很高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说？ 蒙着一颗感恩的心，领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知道吗？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个同事，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去享受这样？所以我们所受的苦难，神都知道。神怎么样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同样也可以拯救我啊！我们都是从属灵的角度讲，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亚伯拉罕后裔。所以这是我们那个吃早餐的那个照片。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是，我看这个记者啊，他笑的就是，不能对，过生日了，我们去了18个人，我们今天也有生日蛋糕啊，所以那个四月份过生日，你们一块可以给你们唱那个生日快乐。18个人里有5个人是4月份出生的，不认识有什么？因为去之前呢，我们只知道钟灵是那个4月份，所以我们就带了个蛋糕。那个亚军说：“那个是我都忘了买那个蜡，就是我们那个点蜡烛。”他说：“在这个盼着盼着，在家里就盼着，哎，就带去了，就谢谢的长长的，哎，正好5根儿。然后你要带一根多尴尬，我们拆了5根点了，5个人啊，这高难度就是可以吹蜡烛，但是你只能一次吹一根，你知道吧？”也是吹一个，所以5个人吹了5次，所以那个这个继承这个是我不知道这吹了还没吹的高兴，所以这就是这个发自内心的喜乐。当神给我们一点点祝福的时候，我们冲着一个感恩心领受的时候，因为这个你的这个喜乐可以传给别人，知道吧？你笑，别人也会跟着笑。有时候就仅仅因为说别人笑，不知道别人笑，就他的笑就可以引发你的笑，知道吧？笑笑十年少，这个是有生理基础的。我的专业本身是学这个人体生理的，这个是有生理基础的，知道吧？你笑的时候，你的那个整个内分泌、整个生理功能都会相应的调整啊。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在那种任何的情况下，从这感恩的心领受，在患难当中，我们又会明白，神会带领以色列人，神也会带领你啊，神会带领。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不断的弟兄姊妹。是这样的难处，就是那样的难处，知道吧？这些难处我们是有时候控制不了的，啊，魔鬼呢也会借着那些难处给我们更多的难处，但我们要知道，魔鬼再厉害，再厉害也胜不过神，知道吧？所以神会带领，神知道我们会遇到的境况，啊，不管你是身体不舒服也好，心情不愉快也好，神都知道，尽管我们身边的人可能。会关爱你，但神知道，神必眷顾他的子民，神必眷顾你。当然，这个眷顾呢，神会借着环境，神会借着我们周边的弟兄姊妹，有时候神也会亲自介入。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神既然看待以色列民，我们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也会看顾我们。人的看顾是大手笔，不是说今天明天的事情，是从今天到永恒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谢神，他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随时的提醒、随时的帮助、随时的鼓励，也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说在神家里边，不能够在家庭中的温暖。我特别享受这个周末在那边的这样一个时间，好像有那种时间过得很快了，真的。虽然说就是要开车2小时，但是。在美国开车2小时不算什么，所以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弟兄姊妹可以在这边很自由的敬拜啊，完了还有吃的，知道吧？所以看好的这个缺点，那些不好的地方是有的，那个不可能消除，就像世上的贫穷一样。我曾经以为想说，世上哪一些科技发达，粮食产量高了就没有穷人了，不可能自己，后来一想，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人性根本没有满足的时候，贪婪的人不断的贪婪，你以为他就有1个亿，他就高兴了，有了1个亿，他还要10个亿，10个亿他要赔1000、1万亿啊！所以说，现今的社会，贫富越来越大，所以穷人会永远要有，问题永远会存在。我们怎么样因着神的慈爱去看待、面对这些问题？这是我们把我们的 focus 在神。包括上阳光的一面，坦然面对那些不对的、错的， 根本的原则就是要有爱心相伴，要有爱心。用你结束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借着您拯救以色列人，在苦难当中，你保守他们，使他们继续的生养众多，遍满埃及之地。我们也同样相信，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你依然会眷顾我们。不管我们生命当中有多么大的挑战，多么大的苦难，多么大的愁烦，你都一一记录在册，你完全知道。让我们求主，你借着赐给我们的圣灵，让我们向你呼求，就像以色列人向你呼求一样。也求主借着您的圣灵，赐给我们天的智慧、爱的态度，不单有爱心。也有爱心，是吧？真是让我们在基督的爱中彼此善待，让我们能够冲锋陷阵，来荣耀主名，荣耀归给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